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卢布面值今天也就是星期三早晨下跌 5%， 本星期已经损失 20%， 今年以来更是下跌 50%， 俄罗斯经济摇摇欲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表示，美国为首西方的经济制裁愚蠢不堪。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即将翻过的2014年快速加大了军事与经济合作的脚步。曾有分析称，俄罗斯做出亲近亚洲表态的同时，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随着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中俄美正在进行的三国演义将如何发展？时事大家谈邀请和观察人士和学者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白桦通过 Skype 从莫斯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观众和听众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走向全面对峙。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达到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轴心将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请看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的年终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的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四次亚行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5次会晤。 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national.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了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好，刚才介绍的是一篇年终报道，介绍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俄、美俄以及美中关系的三角变化。但是最近一个星期呢，这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俄罗斯的卢布的面值不断在下跌，俄罗斯的股市暴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目前的这种民众的情绪也非常的悲观呢。尽管俄罗斯的央行在采取不断的这个措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困难。首先请我们在莫斯科的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一两天，尤其是今天，俄罗斯经济的情况、俄罗斯民众的气氛，以及俄罗斯政府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白桦。
你好，你好。今天呢，今天从目前这个现在这个来看呢，现在这个卢布和欧元和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呢形势实际上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说今天早晨的这个卢布继续贬值，但是现在呢又看卢布又反弹了一下。至于说过几个小时之后是什么样的形势呢，目前还不清楚。星期昨天和前天呢，俄罗斯把他们称为是黑色的这个星期一和黑色的星期二。可以说呢，现在是俄罗斯这个居民当中的一片的恐慌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权贵阶层，特别是在这个中产阶层，主要是有这个银行中有储蓄，跟外部联系多一些这部分阶层，这个民众当中这个恐慌气氛非常非常严重。另外呢，昨天晚上呢，很多人开始提这个现金，提现金就是说，然后抢购这个去超市抢购这个耐用品，主要是抢购这个电视、电冰箱。 比方说这个，我看那个社交网上有很多人发表这个图片，像这个瑞典的宜家这个超市，他们打算这个提价，很多人想赶上这个在提价之前呢来抢购这个家具，结果这个超市当中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除了宜家之外呢，莫斯科有一些超市是这个大的超市是这个通宵营业的。通宵营业呢，那么很多人也去这个超市，也是排队抢购一些这个电器产品。另外呢，我方才看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两家最主要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他们说最近这个12月份呢，他们接到的这个买房的这个申请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超过这个破纪录，就是说许多人为了害怕这个卢布贬值呢，想赶快把钱取出来，然后这个花掉。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迹象，就是说，当然现在还看不到，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挤兑去银行挤兑现金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这种迹象，就是说逐渐有更多的人呢去银行，然后提取现金。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还抢购这个汽车。今天的报道说的是，很多大型的这个汽车销售商呢，已经停止了对这个汽车的销售，因为害怕这个损失太大。而且呢，像一些宝马呀，其他一些欧洲品牌的汽车呢，已经停止这个供应俄罗斯市场。另外就是苹果手机、苹果产品，他们这个11月份呢，已经这个提价了25%。前几天呢，昨天和前天呢，这个苹果在这个网上，在俄罗斯的这个网上商店呢，宣布这个暂时停止这个销售。总之来讲呢，一片恐慌气氛，人们不知道这个这种形势持续多长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谷底是在哪儿。今天这个卢布，现在的卢布，我看一下卢布目前的汇率是一个欧元兑换一个欧元兑换82个卢布，那么几个小时之前是一个欧元兑换84个卢布，那么美元呢，一个美元现在兑换是大约65个卢布，几个小时之前是67个卢布。就是说现在这个谷底是在哪，会不会这个一个欧元兑换100卢布，或者是也有人说明年会到这个一个美元兑换200卢布。许多人现在不清楚未来的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央行宣布这个提高这个基本利率，宣布一下提高从10.5%提高到17%。这个在俄罗斯国内呢面临了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说这么高的利率等于是这个扼杀俄罗斯经济。另外一个最新的现象就是说，一些银行之间的这隔夜拆借这种交易呢，现在已经停止了。另外一个就是说，银行对外放贷呢，现在已经停止了。所以说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如果就是20%这个利率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那么明年第一季度呢，会造成一些俄罗斯的这个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倒闭，就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白桦，白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这信息，
非常有意思。我还想补充一点呢，我上个礼拜在到纽约去了一趟，我到了就长岛，正好跟长岛那边一富人区的一个负责，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聊起来，他说今年呢。他往年就是前两年中国很多人过来买房子，现在俄罗斯的人越来越多，中东人也越来越多，就自从石油开始跌价以后呢，中东人和俄罗斯人在长岛买那些几百万的房子，那是简直是要排着队买。
是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现在几乎失去信心了，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美国吗？
有这个趋向。我就记得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俄罗斯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大加油站之后后面有一块国土，所以石油是俄罗斯的命脉。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着这个石油往下跌，那么石油专家们对这个做的分析就是说这个石油会不会重新上扬。但是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分析商石油行业的分析商说，这油价一时半会儿涨不回去，因为呢美国这几年呢在 开发这个油页岩呢，开发的非常快，而这个现在新的汽车的用油量啊什么等等，都在这个下降，所以呢，美国的油价从去年到现在降了差不多40%。
那么等于说它是捏住了这个俄罗斯的油的这个命脉，它的喉咙。那么我想问，就是目前俄罗斯它的经济遭遇这么大的震颤呢，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世界对它的制裁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个人不觉，
为什么呢？
有很多制裁是跟军火、跟什么、跟这些有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些年吧，它也经济转型，它的军火、它的各方面东西销售量并不是那么大。西方这个制裁很多也是象征性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俄罗斯能捏住它的命脉的就是它的油和气。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国是签署了一个每年680亿立方米。这个天然气的协约，所以呢，实际上呢，俄罗斯还在控制这个，而对于欧洲来说，还并没有找到取代俄罗斯能源来源的这些途径，所以这个制裁呢，反正是很多是这种属于这个形式上的，或者是就是说表一个态，但实际经济制裁真正的问题还就是这个世界能源的格局在改变。
谢谢。那么白话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今年，就是2014年即将过去，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呢跟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就是方才这个顺着先方才这个观点，很多人在俄罗斯分析呢，即使这个油价回到100美元之上这个水平，回到就是说几个月之前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俄罗斯的经济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说马上好起来，因为在这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之前呢，俄罗斯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潜力啊，已经基本全部这个消耗光了，它基本就是增长没有这个驱动力。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卢布呢这么疲软呢，现在卢布崩盘呢，即使油价恢复到原来这个水平呢，高水平呢，那么卢布也不会马上这个坚挺起来。实际呢现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呢，金融危机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制裁，另外一个油价下跌这么个因素之外，是最根本的因素是俄罗斯这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另外最最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市场不信任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前进方向，对俄罗斯整个失去信心，或者是说到最根本，对普京政府呢失去信心，对普京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没有任何信心，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普京如何来这个稳定这个市场，稳定这个民心呢？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明天呢，普京就是他开这个每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说看看普京他明天呢会有什么这个重要的这个宣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说习近平这个上台之后呢，俄罗斯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当然现在可以表面上看这个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特别是这个在大形势下由于乌克兰危机，那么西方对这个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更走进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着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许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也面临着这个美国的压力，它也需要这个从俄罗斯走近，那么这样就是说这两家这个共同的利益呢驱动使两家走近在一起。另外从这个习近平这个行事风格上来看，他与普京也比较相似，比方说中国对待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态度立场跟俄罗斯呢看非常非常相似。总之两个人的行事风格很相似，就是说比较容易能找到这个共同语言。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在过去一年当中美俄、中俄、美中之间的三角关系。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首先请湖南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中共的媒体啊，黄俄啊、五毛啊，都极力讨好俄罗斯，吹捧普京，说西方的制裁无效，这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意淫、欺骗壮胆而已。现在俄罗斯经济萎缩，正说明西方制裁非常有效，而且这种制裁应该延续下去，加大制裁力度，对于独裁者绝不能手软，否则这就会跟2008年一样，变本加厉。
嗯，好的，谢谢，谢谢湖南刘先生，听懂您的意思了。接下来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王胜先生，是我吗？
啊，是的，请讲。
我讲两句话。
嗯，
我认为啊，俄罗斯啊，在短时间之内的经济啊，不可能被摧垮，不可能跟美国和欧洲摧垮。
嗯。
第二点呢，是吧？因为它毕竟是个大国。第二点呢，是吧？不要把。我想劝那个奥巴马不要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第三呢，就是我想听保人先生，我想请你转一句话好吗？
看你什么话。
我请你转给陈伯公先生。
嗯，
我很佩服你的学识渊博，保人先生。我因为你这个节目几乎说我是每期必看，你的学识幽默啊，我很佩服。
嗯，好，
转一下，转句话给陈伯公先生。
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200万汉奸。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请陈伯公先生啊，是吧？跟我研究一下，解释一下，好吧？
好的，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接下来请江西的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林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听见吗？
啊，听到了。
听到了，这个是俄罗斯这个经济让它走向崩溃吧？这确实皆大欢喜啊，这是好事。他这个他靠天吃饭，这个国家凭什么与世界文明对抗啊？他凭什么去侵占乌克兰的领土啊？他凭什么霸占中国法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63不归还呢、啊？他靠天吃饭，他还能与世界对抗吗？他让他的经济走向崩溃吧？这个是我们在拭目以待。
好，谢谢江西林先生打来电话。再接听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好，您好，那个，我想制裁的这个石油跌价，给俄罗斯的经济啊雪上加霜啊。
嗯。
这个屋漏偏招这个连阴雨，我的一个朋友，俄罗斯裔的朋友说过一句话，他俄罗斯是个野蛮的民族，是宗教将他们驯化，但是俄罗斯。宗教将他们这个北极熊的这个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驯化了嘛，就是要打问号。俄罗斯啊，不乏伟大的良知人物，也更不乏这个狂妄的极端的独裁者、狂妄的革命家跟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他们的政客们，远的不说，列宁、斯大林、普京等，这个。他们为了这个达成目标啊，不择手段，颠倒黑白，睁着眼睛说瞎话，掩耳盗铃，而且还不知险祸、俄罗斯不知多少次侵占的，
好的，
吞并了邻邦的啊。
好的，谢谢
包括中国
郑先生，您讲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时间有限，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小夏，好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呢，这实际上。俄罗斯目前经济所遇到的严峻的困难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有关系，特别是现在的这场石油价格大战。那么有些人可以说石油价格大战有很多的其他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这里边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刚才白话已经介绍过了，它的支撑点基本上就是石油和天然气，这是普京在过去10年当中经济转型政策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那么在你看来，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下跌下去，不管原因如何，下跌到像美国一些官员所说的40美元到45美元一桶的话，对俄罗斯的经济、对俄罗斯的政治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我想对俄罗斯的经济就是一定是灾难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石油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其实还跟俄罗斯关系不是那么大，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油页岩气等等吧，这还都是私人的行为。但是很大程度，美国也是一直就想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所以从今年开始啊，美国就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生产国家。就是如果美国加上加拿大呢，那就已经是等于主导了世界的石油生产，这是两个比较稳定的国家。那俄国如果石油继续跌，俄国一定会出大问题。而出大问题的那个经济上的问题呢，我觉得从俄国的历史上看呢，它不见得是往一个更好的，大家就是更良性经济改造和这个发展。俄国是有这个专制主义传统的。我想起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他也去了 APEC， 在会上呢，他跟奥巴马说，他说你们说你们要重返亚洲，我们早就在亚洲了。这句话让我一直就想起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是从17世、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开始，他们说脱亚入欧，这俄国人想。就是俄国人长期的心理的矛盾呢，就是我们要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地理上俄国又经常是亚洲的一部分。那么当俄国人强调脱亚入欧的时候呢，俄国是走改革的路，就往改革往更多西方化的方向走的。当俄国说我们是亚洲一部分呢，俄国人是更多往专制方向走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想俄国大使这一句话可能有点画龙点睛。
嗯，好，谢谢小夏。接下来我想问问白话，就是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提到说，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官媒呢，对俄罗斯呢是极尽全力的在进行这个吹捧，对普京也是进行讨好。我想问问您，就是在俄罗斯呢，这个、俄罗斯是怎么样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俄罗斯人担心中国什么？
当然现在俄罗斯是非常非常这个关注中国，而且最新的这个几个这个民意调查都显示这个中国被这个俄罗斯民众看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那么相对来讲，西方美国和欧洲德国什么的，这认为是不友好的国家。当然呢，两国的这个差异呢也非常非常大，主要的差异就是领土问题。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这个中国一直对这个俄罗斯有这个领土这个野心。另外呢，也有很多俄罗斯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远东的那么地广人稀，而且经济又不发达，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跟俄罗斯接触这个地带呢，那么人口又那么稠密，所以说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以后这个经济发展呢，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向这个俄罗斯扩张。当然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两国官方这个交往越来越多，官方关系这个越来越这个密切呢，那么有关这个中国威胁论这种言论呢，现在看来不是说像几年前那么多了，可能跟这个官方对舆论这个控制有关系。如果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出现波动的话呢，那么这种论调呢肯定还会这个再出现，而且还会多次出现。另外我还想我说一下，就是说方才有个听众他说这个这西方制裁他说不可能摧垮这个俄罗斯经济。我想实际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当然制裁措施有很多，最大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个金融行业，他们无法去这国际市场融资借贷，那么这条路给堵死了。就是说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很多部门都实行了这个改革，实行了市场化经济。那么这个银行业和金融业呢，是所有的这个行业当中呢，他们是最融入西方的这么一个行业，最同西方这个接轨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条路给堵死了之后呢，那么俄罗斯企业、俄罗斯银行呢，去西方借贷呢，会这个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呢，到年底了，现在12月份，那么很多俄罗斯公司呢，都需要偿还这个外债，而且都是外汇的外债，这也是造成了一个现在卢布 崩盘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原因，就是许多公司银行买这个外汇，对外汇的需求量大。另外一个，西方制裁对这个俄罗斯，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等于就是西方这个表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无法信任的国家。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这种形象、这种立场，被已经被这个确定下来之后呢，那么，你要是想去这个西方西方市场这个做生意，借钱的话，那么就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至于说方才有个听众他说这个不可能吹垮俄罗斯经济，实际现在很难说，除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原因之外呢，比方说俄罗斯有很大的这个外汇储备，他说可以应付这些危机，但是不应该忽视的话，不应该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经济运行很大的一个因素呢，驱动经济运行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因素，心理状态这个驱动。那么如果市场，如果投资人，如果民众对政府对这个普京这个政策失去信心，如果这种恐慌的气氛持续或者是加剧的话呢，那么很难说未来的这个俄罗斯经济会朝怎么个方向发展。
是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几个星期之前呢，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他们可以即使油价下跌很大的话，经济还可以挺个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到四年。但是现在呢，过了这个几个星期之后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呢讨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是不是在明年有这个违约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许多人在甚至一个星期之前呢，还很少出现这个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么个提法。但是呢，最近这个两三天呢，越多人已经讨论说俄罗斯现在正在这个有这个经济危机。
好的。
另外一个，如果经济危机也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危机。
好的，谢谢白桦。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这个我那个俄罗斯那个普京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就看到很多网友就骂那个美国，说美国只会傻眼了，碰到政治钱傻眼了吧，没辙了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受那个美欧西方那个经济制裁之后，它的经济严重下滑，给我们很大一个惊喜，也给我们很大一个震慑，一个振奋。就是说，让那些个无知的网友，他们就不懂得叫那个政治那个谋略，所以说让他们那些网友知道，那个美国和欧洲还是有办法对付俄罗斯的。如果说有的网友说这个俄罗斯经济不可能是受到影响，那么就继续制裁。就只当这个事情没有俄罗斯，就老一直制裁他，制裁一个是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共产党制裁一个是一个，先搞垮俄罗斯也可以。如果说共产党想进来掺和的话，就共产党大家一起制裁。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您的这个线路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断断续续的听到。接下来是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流氓国家的话，现在是它的经济下滑，如果是由于欧美的制裁造成的话，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权这个问题的话，欧美也可以借鉴一下像俄罗斯这样的制裁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好的，谢谢广西的阮先生。好，小夏，刚才也这个白桦还有宇宙也都讨论一下中俄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当中。那么今年九月习近平在会见俄罗斯官员的时候说，中国不赞成西方的这种制裁，同时也永远不会参与这种制裁。那么过去一年来，中国这个现代领导人对俄罗斯大部分都是挺，比如讲习近平参加了索契的奥运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并没有参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中国一些官媒、中国媒体对普京的这种口吻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讲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写任性的普京是怎样玩坏卢布的。你认为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再继续恶化的话，那么中国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可能和普京拉远一些距离呢？
对啊，很有可能。但是我先说习近平的永远啊，这是不能永远的，就是你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有限制的，生命也是有限制的，是永远说得太过。但是我在想的，中俄之间就说 现在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状况。前几年俄罗斯经济好像起飞得很好什么等等，那俄罗斯也大有说是能够用能源这个金钱来掌控相当一部分地区的趋势，而中国呢发展的也还国家力量也很强，所以也有这种趋势。这其实在地区上来说你是有点争霸的这种样子，是不是？那么最近俄罗斯中俄之间你要看着他们就是很细微的地方，比如说中俄搞了军事联合演习，那么中俄之间在军事上本来就是有一种非常这个相互警惕的状态的，搞了军事演习好像有点军事的这种合作的，但是呢俄国人还卖给中国人一些战斗机，结果刚卖完就发现中国仿造了，所以俄国人呢又对中国又开始是就说先进武器又开始不卖了。所以这个中间你能看到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处事啊，彼此之间是要相互永远提防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就是说在这个西方制裁这个情况下吧，你中国也需要一点朋友，俄罗斯更需要朋友，那么他们有一个相互走近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你要想相对起50年代那个中苏友好同盟的时候呢，也还是就是非常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大家相互警惕的一个这么一个事态而已。而如果俄罗斯就是经济这么一跌，我想像金砖五国银行中国就刚刚开始做的什么等等呢，这都是会要被重新考虑的话题。
是新兴国家所有的经济都受到了目前的这种货币下跌的这种影响，
而且中国的潜在经济危机还没开始呢。
好，那么刚才白话讲到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走得比较近，就相对于那个习近平和奥巴马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行事风格比较相似。那我想问问你，其实这个所谓的相似呢，究竟是个性的这个相似呢，还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这个独裁的心态？那么另外呢，我还想问就是说中国选择俄罗斯而疏远美国，那么尤其他是非常害怕美国，就美国说重返亚洲，那么中国到底害怕美国什么东西？其实美国重返亚洲并不会说在这里发动战争对付中国，那么只是一个假想敌。那么是不是害怕美国包抄了这个中国之后呢，在中国搞这个颜色革命威胁到他的政权，这个是才是本质所在呢？
我想先说这个习近平当初说俄罗斯更无一人是男儿，恐怕找到一个男儿就普京了，是不是？所以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人传统就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以来的外交政策都应该是远交近攻。那么实际上中国从18世纪清朝跟俄国打交道呢，没有不吃亏的，所以这点习近平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习近平我们是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就是对俄国啊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这也非常反映他在跟普京处理关系上。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俄国夺了我们很多土地，我们这代人也是经看到过珍岛堡战争啊什么等等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俄国文化是当年非常窒息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非常窒息的一个亮点，大家我们那代人大概都是俄国唱俄国歌长大的，那个看俄国小说，所以对俄罗斯文化有一种就发自内心的这一种崇敬。所以我想这个习近平的很多所作所为呢，其实也反映了这么一种矛盾的状态。但是呢，我并不觉得习近平是在跟俄罗斯拉近乎，有意跟美国疏远。你要看这次 APEC， 就明显是习近平跟奥巴马拉近乎，普京离得稍微远一点。所以你要看这个，而且习近平跟奥巴马之间拉的那种私人关系，包括在西边的庄园里会谈啊，瀛台夜话等等，这个他跟普京是没有做的。
嗯，白话，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下俄罗斯现在这个金融还有经济方面的这种现状，我们制作了一个图表，从这个图表上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卢布最近的币值的变化以及俄罗斯股市的这种暴跌。与此同时呢，刚才你也谈到俄罗斯的资金的外流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我看到有的报道说目前现在俄罗斯的资金的外流呢每年几乎达到1000亿美元甚至更多。为了阻止这种资金的外流，稳闭俄罗斯的金融市场银行，那么有人推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有可能在近期内推出这种资本掌控的 或者说资本控制的这种一种举措，防止俄罗斯的这种资金进一步向海外流失，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目前来看，就是说，俄罗斯推出的政策，除了中央银行那个提价，就是利率提了17%之外呢，他们暂时来看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政策。估计中央银行他们想观察，观察就是说这招好不好使。如果好使的话，可能就是就这么地了；如果不好使的话，可能会陆续还其他一些政策跟进。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讨论，就是说俄罗斯可能会限制这个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外汇这方面有一些限制。至于说什么样的限制，会不会这个，比方说冻结居民这个外汇的储蓄，或者是冻结不让居民提这个外汇的这个现金，具体的措施现在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就是说有这方面的信息。另外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俄罗斯经济现在面临这么大的麻烦，那么普京还是按照过去的一贯的这个行事风格，就是说普京沉默，这个没有任何的表态，看不到普京有任何的声音，那么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还有包括这个梅德韦杰夫总理，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官员呢，现在都出来这个表态，但是唯独这个普京呢表示沉默，当然也是普京的风格，一旦遇到麻烦事的话，普京他会说立刻出来表态，除了他会这个算计一下，计算一下这个事件对自己发展是否有利，如果有利的话他会很快出来表态，如果没利的话，觉得没有无利可图的话，他会给自己留一个这个回旋的空间。当然正如方才说的，就是说明天呢普京会有新闻会，会有新闻会，这个新闻会每年举办一次，这个新闻会有1000多名记者已经登记参加这个新闻会，普京会这个明天做出什么表态呢，会是一个很关注的问题。但是呢，普京的这个新闻秘书他说的事前已经说了，他说普京不会在这个新闻会上呢单独针对这个卢布的问题呢做出汇率的问题做出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这一些声明。总之反正得看一下。
白话就是说，刚才呢小夏谈到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在政治上是排斥美国，但是在外交上呢其实还是试图要跟美国拉近关系。我想问问您，就是俄罗斯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非常这个，我想看待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一个是一个是很嫉妒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走近，另外一个非常担心，俄罗斯非常在意呢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互动，因为呢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这个经济体，那么俄罗斯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旦在这个经济领域上有些合作，或者是有些主导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俄罗斯他会说不上话去，就是说他会被排斥在外，所以说这是俄罗斯非常非常担心的。另外从俄罗斯这个内心角度来讲呢，俄罗斯也特别这个欢迎的这个中美对抗，甚至中美这个冲突。比方说就是说俄罗斯对中国销售的一些这个武器，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出来。当然从销售武器除了这个经济方面俄罗斯可以多收入，可以另外一方面要让中国这个在武器来源方面依赖俄罗斯，除了这个两个立场之外呢，俄罗斯还有一个更深的这个隐藏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中国呢利用俄罗斯提供的这些武器呢来对抗美国，所以说很多武器问题专家呢他也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卖给中国武器的这些特点呢来看出俄罗斯的一个这些这个他们这个策略和谋略。那么比方说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呢，很少都是这个陆军武器，陆军的进攻性武器都是以这个海军武器为主，主要是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他们非常乐意就是说中美之间对抗，让中国这个注意力呢尽量转向这个太平洋，尽量转向这个南部，尽量转向这个南中国海，而那么使这个中国注意力呢别集中到这个俄中边界，别集中到这个北边，所以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的。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我说一下，今天的卢布就是明天的人民币，俄罗斯靠的是石油，中国靠的是房地产，美联储退出 QE 这个美元这个王者要归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美元都在贬值，人民币离岸人民币也在贬值，如果人民币要贬值的话，房地产就会崩盘。
是
绞杀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说美元今后要会加息，人民币一定会贬值，美货币战争刚刚开始。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牛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您好。辽宁的常先生现在好像线路已经断掉了。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俄罗斯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嗯，
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成就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好了，我不说了。
好，谢谢辽宁刘先孙先生。小夏，在国际政治当中有一句大家都说的话，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是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那么你在你看来，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互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今后会不会有哪些演变？
啊，演变是肯定有的，演变正在进行中。
是
这个演变的基础，就是看谁的这个国力啊，到底是整个这个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实力，还有一个是正，一个是这么说吧，一方面正能量，一方面负能量，就是说你实力有多少，你捣乱能力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也是美国一个外交政策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美国人就想这世界警察当不当下去，要当下去呢，美国是有负担不起的这种感觉，美国国内人民也不愿意，所以呢，美国是比如俄罗斯干预，俄罗斯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甚至就是把一半架民航机打下来，这种时候呢，美国的表现非常软弱，也就觉得美国自己觉得他在俄罗斯当地本身的利益并不那么大，他也干预不起，他不愿意当这个警察。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呢，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就是对手国，是不是？因为第一大是加拿大嘛，因为石油。然后呢，这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很多的，美国是宁可跟中国拉更多的经济关系，但是呢，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呢，美国总是跟中国就是不是能够合拍的，而中俄之间意识形态上相对比较合拍，但是中俄之间长远来说利益冲突恐怕远远大于这个利益也一致。
好，谢谢小夏。接下来我想问问白话啊，就是说到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俄罗斯、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尤其来谈一谈，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目前，因为俄罗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他们的这个矛盾呢，您认为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就能不能这个解套？什么时候可以解套？这个取决于双方的哪些因素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呢，基本处于这么一个冻结这么状况，就是说，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地步了。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俄美关系呢，甚至比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苏美关系呢，还危险。因为什么呢？苏美关系虽然说是冷战时代双方是敌人，但是双方都有一个游戏规则，那么都有一个这个红线，都有一个底线，双方都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所以不想这个越过这个底线。正因为基于这个因素呢，所以说苏美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后期呢，才开始这核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这么这个协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俄美关系没有了这个游戏规则，不知道这个红线这个底线究竟在哪儿，这是最大的这个担忧的地方。另外一个俄美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双方之间联系的因素非常非常少。俄美之间几乎没有生意，这样没有生意，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各自国内也就是没有这个利益集团对这个关系感兴趣。那么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认为奥巴马这个政策基本都是了解了。那么美国马上会准备这个总统大选，那么 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来这个改善俄罗斯同美的关系，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也觉得普京在台上呢，那么推行这么一个意识形态，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呢，只要普京在台上，俄罗斯这个政治不发生太大的变化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双方没有生意，除了计算这个核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和战略导弹的这个数量之外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共同语言，给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因素非常非常少。这样就是不像这个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虽然说就是说意识形态上，双方这个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中美关系有这个非常大的实际利益呢，把这个两国关系联系在一起。另外呢，两国之间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很多人那个他们有实际利益呢，觉得这个关系呢不应该。变坏，都有一个这么个这么个底线。
嗯，好，谢谢白话。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霞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2014年中国法治状况，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